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中国深圳市盐田人民法院在12月30号星期三就12名港人偷渡案进行宣判，判处刑期从7个月到3年不等，但是不包括两名未成年人。12港人偷渡案相关人士被送中之后长期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28号的下午法院开庭审讯的时候全数认罪。10人当中，邓启贤以及乔影瑜因为组织偷越边境罪，前者被判刑入狱3年以及罚金20000人民币，后者被判刑入狱2年以及是罚金15000人民币，其余8个人亦都因为偷越边境罪同时被判刑入狱7个月，包括郑子豪、严文谦、张永裕、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以及郭子伦。这12名港人今年8月23号凌晨从香港搭船打算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深圳海警局人员截获，随后押解到深圳盐田。法院强调，综合10名被告的犯罪情节亦是悔过的表现，经检察机关建议之后都可以减轻处罚，法院因此作出相关的判决。而至于两名未成年港人黄林福以及廖子文，获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随后被移交香港警方处理。香港终审法院定在12月31号星期四开庭审理律政司对黎智英保释提出的上诉案。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12月23号获得香港高等法院保释，一日之后香港政府律政司是向终审法院提出紧急上诉，律政司同时申请临时命令，要求在等候处理上诉许可期间再度羁押黎智英。律政司还要求终审法院进行紧急聆讯，包括在公众假期开庭。香港电台的报道说，星期四的审理将会由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以及张举能处理。批准黎智英保释的国安法指令法官李运腾星期二发表书面理由，他指出控方提出申请人分别在7月以及8月的两段访问内容，法官指虽然是有攻击性，但是黎智英的言论似乎是意见以及是批评。法官又表示，虽然法庭较早之前拒绝解除对申请人的旅游限制，但是并没有发现他有意图是潜逃。法官又说，按以往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只要有足够理由，被告不会再犯侵害国家安全罪行，就可以给予保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29号就中国当局禁声以及起诉公民记者张展发表声明。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12月28号对公民记者张展进行的欺骗性起诉以及定罪，并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张展。蓬佩奥说，中共此举再次显露出他极尽所能禁声那些是质疑中共官方路线的人，即使是事关重要的公共卫生讯息。声明当中还表示，方言是威权政权的特性，而不是一个缺陷。中共从一开始就限制以及操纵有关武汉新冠疫情爆发的讯息，残酷无情对待是那些勇敢讲真话的人，譬如是李文亮医生、陈秋实以及方斌。由于中共严重渎职，在中共实施了严格的媒体控制，致使到一个可控的疫情爆发变成一个致命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其他地区严重依赖张展这样的公民记者发出的未经审查的报道，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国拒绝外国观察人员旁听，匆忙对张展的审判表明中共对讲真话的中国公民是几咁是恐惧。蓬佩奥又表示，中国政府害怕透明，并且仍然继续对基本自由的压制，是懦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这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蓬佩奥强调，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公民自由，和平地表达言论权利。台湾出现首宗境外移入英国新冠变种病毒，明年起将会暂缓外国人士入境。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12月30号宣布，出现首宗英国新冠变种病毒，感染的是一名日前从英国搭机回台的10多岁的男性。该班机有114名的乘客，经过检测总共有3个人确诊新冠病毒。疫情指挥官卫福部部长陈时中还指出，为了因应这一项的发展， 從明年1月1號開始，入境限制以及入境之後的檢疫措施將會更加嚴格，包括暫停轉機以及非本國籍人士限制入境。與此同時，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還表示，已經合購了2000萬劑的新冠疫苗，預計明年3月可以供貨。中國串流媒體巨頭騰訊已經停止對 NBA 美國職業籃球賽的球隊費城76人隊比賽的視頻直播，這個顯然是對新總裁莫雷的抗議。騰訊只會為76人隊的比賽提供文字報導，而在上個賽季，騰訊亦都拒絕對火箭隊的比賽進行直播。2019年10月，當時的火箭隊總經理莫雷在推特上面發文爭取自由，同香港站在一起，支持香港反送中的運動。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关中共操控之下的微信一家独大的情况，我们亦会回顾分析今年美国国会在2020年推出的十大全面对抗中国的法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10名香港人被深圳法院判处入狱7个月至到3年不等，关注组织质疑受到酷刑对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12名今年8月底怀疑坐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的海警截获的香港青年，其中10个人分别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以及涉嫌偷越边境罪，星期三在深圳的盐田法院被判入狱7个月至到3年，2名未成年的青年就不获起诉，即日移交给香港警方。而12港人关注组就批评今次的审讯不公，判刑太重，在家属委托律师不能够会见当事人的情况之下，质疑中国官方传媒报道的10名港人全部认罪可能是受到酷刑对待。中国当局以重判10名港人企图对香港社运制造寒蝉效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当卫云在香港的报道。
12名年龄介乎16至到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一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8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星期三即是12月30号踏入第130日。其中10名18岁以上成年的香港人，包括邓启贤、乔影如，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郑子豪、严文谦、张敏玉、张俊富、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和郭子伦，被控涉嫌偷越边境，星期一即是12月28号在深圳盐田法院出庭受审，星期三判刑。其中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成的邓启贤和乔影如分别判入狱3年和2年，并且罚款20,000和15,000人民币。被控偷越边境罪成的8个人全部被判入狱7个月和罚款10,000人民币。两个未成年人，17岁的廖子文和16岁的黄林福不获起诉，即日移交香港警方。法院在判决中披露案情提及，邓启贤、乔影如根据他人安排策划组织多人从香港偷渡到台湾，并且由邓启贤购买偷渡船只。8月23号凌晨，邓启贤、乔影如分别联系郭子豪、张敏玉、张俊富、严文谦、黄伟贤、李子贤、李宇轩、郭子伦和不获起诉处理的廖子文、黄林福，在香港西贡布袋澳码头汇合，共同乘坐邓启贤驾驶的船只企图偷渡到台湾。 法院认为邓启贤、乔影如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人数众多，已经构成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其余八个人结伙偷越边境情节严重，就构成偷越边境罪。法院又表示，邓启贤等十个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表示认罪认罚。十二港人关注组三名成员，包括本土派社运人士周嘉诚、荃湾区议员岑傲辉和身兼支联会副主席的大律师周幸彤，星期三下午到天水围警署协助两名被移交香港警方的未成年人廖子文和黄林福，他们傍晚在警署外会见记者。周嘉诚表示，两名未成年人的屋企人和律师已经见过他们，又形容两个人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扣押超过四个月之后，神情显得紧张和呆滞，被谈盐田看守所的遭遇。周嘉诚又表示，中国官媒大肆报道十名港人在深圳的审讯是公平公正公开，十名港人全部认罪。他质疑十二港人可能是在看守所受到酷刑对待才有这样的反应。
这两件事件合埋去看，其实很明显他们就是受到一个酷刑的对待和一些精神上面的折磨。中共就是要借用十二港人这件事件去涂脂粉末，我去加害香港人，设局你去塑造所谓的独特司法制度，你去塑造他们所谓公平公正的审讯，这个绝对是一个垃圾的极权的行径。所以希望大家就算判多少个月都好，这件事件是一个港中合谋的设局，我们都不能够去放弃。而判几多个月都好，有两位翻到嚟都好，甚至嚟紧三至四个月，有多百位嘅香港人翻嚟都好，都唔能够改变到佢哋系受到政治迫害嘅一个局面。
岑傲辉引述被判监七个月的郑子豪的爸爸所讲，十二港人怀疑是被香港政府用两架飞行服务队的侦察机设局合谋送终，他们被判监一日都嫌多，而且整个审讯过程都是不公平不公开。
这十二个香港人从来面对着接受着的都是一场不公平的审讯。由第一日家属收到公安的拘留通知书开始，已经是开始委托律师去进行探望，或者是去代表这十二个香港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家属委托的律师是曾经成功面对面这样去见过这十二个当事人。去到后来案件差不多开审的时候，就有一班自称官派律师的人出现，就是说代表这十二个香港人，但连他们的名字、连他们的姓、连他们的律师事务所都是不知道。
岑傲辉表示，被重判入狱三年的邓启贤身患哮喘和皮肤病，而身患严重抑郁症的乔影如亦都被重判入狱两年，其余八个人亦都被判监七个月。他认为这一场不公平的审讯判刑太重，而两名未成年人在没有逃犯条例修订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移交到香港，反映港人是不是被送终不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港人日后可能随时被送终受审。
自从七月起就有一条国安法的实施，国安法的第55条其实列明国安公署是可以将所谓国安法的司法管辖权交给内地去处理。而我相信明天就会有一个非常瞩目的案件，就是黎智英在中心法院这个保释的案件。究竟中共会不会将黎智英以及其他的香港人送终？其实国安法这个的大门已经是国安法是已经将香港政府随时可以将香港人送终的大门是打开了。那道门已经是从来都没有关过了，有这个讲法第55条之后。
身兼支联会副主席的大律师周幸彤表示，相比中国以往有关偷渡的案件，十名港人被判监七个月至到三年，刑罚明显是太重。他认为中国当局以重判十名港人，企图对香港社运制造寒蝉效应。
要翻係一個審訊完全不公、不公開、不透明嘅情況下，任何嘅刑期都係過重。而喺內地相關關於偷渡嘅法例入邊，如果唔係情節嚴重嘅話，其實基本上係不會以刑事罪名起訴嘅，係只會用行政處罰嘅方式處理。所以係情節嚴重係啲咩啊？係啲重複犯咗同一件事啊，偷渡三次以上啊，嗰啲叫情節嚴重。而家我哋見到嗰十二港人，我見唔到任何情節嚴重嘅情況。當然，佢哋喺審訊裏面揾到啲咩材料，有啲咩證據，到而家佢哋係連個判決書都唔敢公開。我哋好懷疑佢哋判決書係有啲咩資料呢？會有佢哋嘅證據啦、案卷啦、審問咗幾多內容啦、佢哋嘅律師嘅名。好荒謬嘅係，我哋而家到而家審訊都完咗，刑期都出咗嚟，我哋連佢哋律師嘅名、連法官嘅名。全部都是問不到出嚟的，跟住佢夠膽話呢個是公開、公平、公正的審訊，仲要逼呢句説話由佢哋十二人自己口中講出嚟，由官媒報出嚟。有眼睇嘅都知道呢個不是一個公平的審訊，呢個是一個嚴重過分的刑期，是用嚟阻嚇翻香港人去進行佢哋嘅運動嘅。
被判监三年的鄧啟賢的弟弟鄧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得知哥哥被判监和罚款，心情感到难受。他又认为判刑太重，
难受的，因为其实即使过往都可能话有定最坏的打算，咁都是以年计，但系就即系可能过往都系谂住会唔会系两年咧，就冇谂过会系三年，咁同埋都冇谂过原来仲要再罚款，而且仲要罚$20,000人民币，咁所以其实都好意外同埋都难受咯。因为三年始终又不是话长又不是话短都大，但就始终人不是在香港的时候，这三年就会更加难受。
对于中国官方传媒声称十名港人的审讯公平公开和各被告愿意认罪，邓先生批评是擘大眼讲大话，担心哥哥受到虐待才会认罪。现在家属最希望可以早日得知邓启贤几时由盐田看守所转送监狱和日后的探监等等的安排。
第一日即系咁啱，即系都只系今朝先收到呢个信息，我谂都仲需要好多时间去到接受同消化。咁但系我谂最基本系希望真系可以快啲有佢哋相关可能会转去监狱嘅消息，即系可以点样去到探访啊，可以一个月探到几多次呢啲嘅消息，同埋即系其实最担心系除咗佢身体嘅状况之外，都会好担心佢哋可能喺心理或者精神上所受到嘅一啲。压力或者伤害，因为始终佢四个几月可能即系同外界任何嘅人，不论系书信或者见面啊，成等等好多嘢都已经断绝晒嘅时候，会比较担心呢一啲嘅状况，即系唔知佢哋心理或者呢啲精神状况去到点样咯。
案件中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判监两年的乔影如，他的屋企人批评中国当局声称有家属到法院听审，促请当局公开听审家属的名单。有家属委托的中国律师按刑期计算，估计被判监七个月的八个香港人，扣减四个月的扣押期之后，可能明年3月24日可以刑满出狱，翻返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咁喺逐漸步入尾聲嘅2020年，華盛頓點樣去應對同中國嘅大國博弈呢？無疑已經成為今屆美國國會制定外交政策嘅首要目標之一。咁特朗普政府跟住接連不斷推出咗針對中國嘅新措施，企圖以不同嘅限制方式去對抗中國。位於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另一端的美國國會咧，喺今年亦頻頻推出咗同中國有關嘅多項立法。從某種角度來看，國會山上兩黨的議員對中國挑戰的認識在2020年可以說是迅速警醒的。下面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回顧今年國會在美中問題上出台的各種立法項目，其力度和頻率均大幅超出往年，這樣的結果直接體現在國會兩黨在過去300多個日子裡面針對中國議題所提出的法案數量上。根據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今年9月公布的一份報告， 本届国会只是在2020年前八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提出了至少165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这个还不包括另外数十项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作为国会立场表态的决议案。报告提到，今年前半年国会分别出现了两波与中国相关的法案热潮。首先是三月份，国会两院一共提出25项有关法案，跟住是五月份，内容锁定中国的法案数量大幅飙升，单月有关中国的法案多达48项，当时正值美国疫情爆发初期阶段，这些法案大多是为了应对疫情，包括追责中共、解决供应链依赖性过高问题，以及扩大美国本土制造能力。2020年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在国会山上激增，同时反映出美国两党议员在外交政策领域对中国威胁等因素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伴随而来的是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参与这些决策立法的政治重要性亦有所提升。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成立，意识到国会必须统整对抗中国威胁的努力和尽快制定全面应对政策，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今年五月宣布成立中国工作组，作为国会共和党在中国问题的主要核心智囊，由15位众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的主旨为针对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进行讨论、汇整信息、协调工作以及制定政策建议。中国工作组在今年9月30日公布首份报告，直指中国共产党为美国的世代挑战，报告提出400余项政策建议、近200项立法建议。报告称，美国必须逆转实施多年被认为已经失败的对华接触战略。中国工作组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工作组成员皆为共和党人，但他仍期待在新国会两党在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将继续展开合作。报告里面我们有超过200项立法建议，其中三分之二都是两党合作的，我们国会可以在这件事上继续合作并完成，因此这个是我期待在下一届国会继续努力推动的，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这么说。中国相关提案增加，通过法案数量有限，不过虽然国会中有关中国的提案数量显著增加，但真正通过参众两院的立法并没有出现相对应的增长。截至目前为止，2020年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与中国有关的法案共有10项，其中包含了部分法案最终是以纳入大型拨款法案或授权法案的方式通过。在国防领域方面，美国国会主要将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内容，因此本文并未将有关条文内容纳入。美国之音大致梳理了2020年国会所通过的10项与中国相关的法案，将它们主要分作美中科技竞争、贸易投资、中国人权、香港以及台湾等议题来说明，落实通讯技术去华为化。首先，与中国在 5G 网络基础建设和通讯领域的竞逐，俨然是今年国会参众两院热烈关注的焦点。在今年三月份，两项与通讯网络安全的法案相继获得白宫签署生效，分别为《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以及《保障 5G 安全及其他法》。《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被视为是美国国会正式采取行动落实去华为化的起步。法案将禁止使用美国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包括华为在内的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产品和设备的规定纳入正式法律。法案还将为偏远地区的小型电信供应商提供补偿，这些的供应商将从他们的网络系统中移除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设备，改以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设备取代。保障 5G 安全及其他法案则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战略，确保美国及盟友 5G 通讯基础设施的安全。 法案要求战略要确保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完整性，让其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断除在美上市中企审计漏洞。在规范中资企业在美上市方面，美国国会两院今年皆以无异议方式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法案明文规定，如果一家外国公司连续三年不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对其审计进行检查，将禁止该外国公司在美国进行交易。呢一项法案仲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佢哋是否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嘅外国政府所拥有或控制。法案要求上市外国公司必须在其审计报告中披露该公司被所在外国政府实体拥有其股份的比例，注册会计事务所所在的外国政府实体是否对这一家公司有可控的财务利益，该公司或该公司的运作实体董事会之中每一个共产党员成员的姓名，公司的章程或者等效组织文件中是否包含了任何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内容。这个法案将给中国公司例如阿里巴巴、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等中国在美上市公司三年时间来执行美国的规定，否则将被踢出美国市场。除此之外，今年二月国会还通过了一项与限制芬太尼类药物有关的法案，虽然内容亦提及中国，但主要目的只是为延长一个临时时间表，针对国际管制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相关物质的影响进行审查和评估。国会眼中的新柏林两党立法为制裁中港官员铺路，继2019年国会两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必须针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后，北京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两院今年七月以几个星期的时间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法案将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之中对香港人承诺以及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施加强制性的一级制裁。此外，法案还要求对所有与上述个人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管制。根据法案内容，法案在生效后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与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和实体，并向国会有关委员会和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还提到，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将列出对与上述个人和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个范围可能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可能将切断这些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虽然法案制裁目标主要针对外国银行，但制裁对象亦都适用于美国金融机构在外国的子公司。美国国会今年还曾经试图推动另外一项法案，为受到北京和香港政府政治压迫的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不过这一项备受关注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这个月18号未能获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而在本届国会正式告终。虽然是这样，多位两党议员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将会在明年一月正式上任的新国会继续努力推动。破除旧规，国会支持美台合作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国会推进美台关系的努力亦透过立法行动出现进一步升级。今年三月通过参众两院并由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可被视为是为未来持续深化美台合作的法律基础，并破除了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限制。台北法的主要目的为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霸凌手段。法案要求美国采取策略与全世界政府接触，以支持台湾的外交承认或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要求美國國務院對那些採取不利於台灣行動的國家使用各種外交援助選項，並清楚表達美國支持台灣參與適當國際組織。此外，法案亦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後一年內開始，每年就行政部門採取的相關措施向國會提出報告，為期五年。除了台北法之外，美國國會本屆議期結束前後一刻，12月21日通過了2021財年聯邦政府綜合撥款法，長達5000多頁的內容包括了台灣保證法。台灣保證法條文中的國會意見認為，台灣是美國自由開放印太戰略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美國政府支持台灣發展不對稱能力，亦敦促台灣為其防衛策略增加防衛開支。美國應該常態化的對台軍售，以增強其自我防衛能力。值得關注的是，台灣保證法最具體的規定是審視國務院台灣指導方針，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就國務院指引美台關係的相關規範進行審視並提交報告，包括名為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的不定期備忘錄及相關文件，並重新發布這個指導方針給行政當局的部門與機構。兩黨最大公約數新疆、西藏人權問題，在2021財年聯邦政府綜合撥款法之中，其他涉及美國國際政策的相關法案還包括在國會中停擺很久的兩項有關新疆和西藏的人權法案，分別為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和西藏政策與支持法。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要求禁止進口所有新疆產品，包括美國名牌企業銷售的服裝、電子產品等等，除非得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認可。法案的核心立場包含了一種可反駁的推定，亦都就是除非證明不對，否則該推定被接受為事實。而該推定預設在新疆製造的所有產品都是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因而根據1930年的關稅法是被禁止的。任何企業如果希望尋求進口新疆生產的產品，都必須通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檢視，證明其供應鏈之中沒有強迫勞動。法案還要求美國國務卿在立法生效後90日內確定新疆自治區維吾爾少數民族穆斯林所面臨的迫害是否構成暴行。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則向北京提出保護西藏民眾權益等要求，並表示北京若干預西藏宗教事務必須受到追責。這兩項法案都是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提出。魯比奧參議員12月23日星期三在法案雙雙獲得通過後發表聲明表示讚揚。魯比奧在聲明中說，21世紀的走向將由美中關係來定義，我們必須採取行動解決兩國關係間的不平等問題，以及中國共產黨犯下的系統性的侵犯人權行為，與中國的交涉中實現對等互惠。結束中共的罪行是本世紀的地緣政治挑戰，亦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責任。今年5月，美國國會還正式通過了同樣由魯比奧參議員提出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法案除了呼籲美國政府就涉及新疆的問題加大對北京的施壓力度外，還敦促美國政府考慮對相關實施人權侵害的中國官員進行制裁。根據法案內容，總統必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向國會遞交報告，提供列舉出侵犯新疆維吾爾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群體人權的中共官員的名單，並針對名單上的人予以制裁，制裁方式包括凍結資產、禁止入境、吊銷簽證等等。此外，法案還要求美國國務卿必須在法案生效後180日內與其他有關聯邦行政部門和民間團體討論合作，向國會遞交有關新疆自治區的人權侵犯狀況報告。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話。
中国集通讯、社交同移动支付等诸多功能而为一体嘅手机应用程式微信 WeChat， 因为受到中国共产党当局嘅任意操控，喺中国国内一直受到广泛嘅诟病，而且亦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企图取缔嘅对象。咁喺美国政府部门同微信喺美国嘅用户仍然为政府喺取缔微信进行法律斗争之际，因为得到中共当局支持而获得垄断地位嘅微信，为个人自由同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带嚟嘅巨大风险亦将会持续受到关注。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12月23日，特朗普政府要求撤喺旧金山嘅北加利福尼亚州地区法院驳回美国嘅微信用户对特朗普总统8月宣布嘅限制美国国内微信应用嘅行政令嘅法律挑战。特朗普总统以中国政府能够通过微信获取用户数据，从而威吓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下令限制微信应用。微信喺美国嘅用户随即以总统行政令侵害佢哋嘅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为理由，对该行政令提出法律的挑战。美国法院阻止了该行政令的执行。该行政令限制并且实际上取缔微信在美国的应用，是否违反美国的宪法呢？在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应当如何权衡利弊，从而使到美国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基本自由和国家的安全？美国总统是否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发布这些限制和取缔令呢？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美国法院进一步的听证、审理和判决。相关的法院已经安排在2021年元月就此进行听证。同時，微信在中國的廣泛應用，加上中國缺乏保護公民隱私權的法律法規，使到中國公民所面臨的風險和危險亦都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中國法律人普志強表示，中國人的個人隱私隨著疫情的流行以空前的規模被暴露。目前出行乘車、進入哪個機關辦事、出入某個居民區都要出示健康碼，很多地方還要人面識別。这些虽然有公共安全方面的必要性，但是是否有必要扩张到这样的无孔不入的程度，那些是必要的公民隐私权的侵入，在这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有法规可依，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检查你。在蒲志强看来，微信或者中国的互联网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或者风险是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因言自罪的事情时常发生。他说在微信或者网络上面，有很多人说到了某些似乎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或者批评了某个地方政府某些工作人员的某种不得体的措施，他们就有可能面临刑事的指控，或者是最终被判决有罪，这种情况都发生过。蒲志强接着表示，在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根本就不会有所谓的敏感之说，一个人的言行只要用合法不合法来到判断就够了。所谓的敏感是一个宽泛模糊可以被当局任意操控的概念或者标准。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目前大众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共当局所推行的那种高科技极权主义超越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名著《1984》之中描写的那种对社会大众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的集权独裁。在现行的中共一党独裁制度之下，公民似乎并没有隐私可言，这种局面对社会危害极大。滕彪说，微信成为高科技监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网民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有微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面依赖微信。这样的全面的监控就使到民间的自由思想的传播，尤其是民间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和联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是不可能。从它诞生的第一日起，就有很多人担心微信可能成为中共当局以超越法律的方式监控和利用用户个人的信息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的这种担心越来越强烈。中国法律人谢燕益的讲法就是，一两句话就是你的所有，隐私你的 財產，包括你的個人私生活、你的一切行蹤，甚至你的一切行為習慣，你的所有個人信息通訊都在所謂的微信監控當中。謝燕益就此進一步解釋說，這種全面的個人隱私暴露等於就是等將自己完全不設防地暴露給他人，這些個人隱私信息亦都暴露出你的個性弱點，這種局面意味著重大的風險，意味著從財產到安全到你的個人尊嚴都暴露在風險危險，意味著你的命運、你的一切都被他人掌握。那些掌握你個人信息的人用這種信息會做些什麼呢？誰都不清楚，後果不堪設想，亦都沒辦法想像。美國《華爾街日報》12月22日發表報導，標題是微信在中國成為無所不在的強大監視的工具。該報導指出，中共當局可以利用微信來監控用戶的行蹤和言論，對用戶實施懲罰，懲罰措施包括任意消耗導致用於聲譽受損，因為被消耗的用戶的朋友圈的人會以為該用戶是一個有麻煩的人。但是在謝燕益看起來，微信動輒就對用戶實施消耗處罰的做法所造成的損害遠遠不止這些。他說，無論是從個體或者是從社會來說，它的危害是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的。大家可以簡單地說，從個人來說，在信息化的社會環境之中，你在微信之中的存在就相當於你的生命，是你的電子生命、虛擬生命，你的幾乎一切所謂的社會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都包括了家庭生活，你和個人和群體的互動關係都在你上面了。這些亦都包括大家所說的你的財產、你的金融、你的消費、你的旅行、你的言論、你的呼救、你的安全都在上面，這些當然亦都包括你的信譽。謝燕益接著以他的個人經歷就此作出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譬如他本人的微信就被違法地封號、禁言、刪除不止一次、兩次、十次甚至幾百次，他微信號從推出微信的公司騰訊的另一款即時通訊軟件 QQ 開始就不知道多少個了。這些無疑於他對你判處死刑。你一個現代人，你在微信條件之下，剛剛他們說了微信有這樣的功能，這些無疑於對你的一種摧毀、一種毀滅。從信息自由流通對社會發展和社會大眾的福祉的角度來看，謝燕益認為在中國一家獨大可見的將來，仲難以看到替代品的微信肆意封殺用戶和社會大眾的發言權，封堵他們的信息獲取，對整個社會仲有更大的危害。謝燕益又說，言論自由和獲取信息權利，這些可以說是第一權利、第一自由，如果是你方面做得好，尤其是在公共領域的公開和透明度，在避免天災人禍、在促進社會的良性循環和發展方面，它是裨益無窮的。反之，如果獲取信息的權利被任意侵奪、閹割，那些對社會的傷害就是災難性的，可以說是萬劫不復的災難，這種災難永遠會超乎你的想像。謝燕益在這裡所說的信息自由流通對避免天災人禍至關重要的說法，顯然是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印度裔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觀點遙相呼應。阿馬蒂亞森說，人類饑荒史的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韓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的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的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者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出版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中國國內亦都有很多學者指出，中國在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餓死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的人造大饑荒之所以能發生，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決議和信息獲取通道的被封鎖。媒體被中共當局全面掌控，使到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可以不受到批评，可以有权任性为所欲为，一意孤行，饿死的人只是无声无息地死去。中共政权对国内舆论和民众信息交流的控制通常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内政虽然令人遗憾，但是与国际社会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展，中共实行的舆论和信息操控做法对国际社会的直接影响，以致今难以看到的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就是新冠状的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方式突现了出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今全面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世界各大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每日全球疫情动态报告说，截至12月27日，全世界确诊感染病例接近8,041万，死于疫情的人接近177万。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国分别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引起了种种的争议，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争议的就是中共的信息封锁导致本应当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发展为世界性的大灾难，包括中国的盟国伊朗在内的很多国家公开指责中共当局在疫情发生之初封锁消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知情，并因此中招。在疫情掩盖不住之后，中共又竭力淡化疫情，甚至为此激烈抨击美国限制和中国的民航交流。伊朗卫生部发言人数次公开抱怨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和全世界人开了一个恶作剧玩笑，在掩盖疫情从而导致新型冠状疫情爆炸性增长并使之由武汉一地扩散到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过程之中，微信及其无孔不入的私人信息监控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去年12月，武汉医生李文亮在自己的私人微信朋友圈之中和另外7个医生朋友分享了有关正在迅速发展的疫情的信息，并且提醒他们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20年元旦反复播发疑人传播疫情谣言被传闻的新闻，中共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赋予公安部门的大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医务人员在中国央视大张旗鼓地反复播发百人传播疫情谣言被传闻的所谓新闻之后，没人再敢谈到疫情。中国的疫情藉着中共的信息封锁舆论导向和武力威胁或者大的发展最终大爆发，最终导致中共当局不得不祭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封城的措施。随后李文亮死于疫情就是中国官方所讲的谣言。中国的疫情同时扩张到世界各地，今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理由下行政令，力图在美国大大限制乃至禁止微信应用，微信由此和美国政治正式有了纠葛，目前仲是持续之中的纠葛，有待于美国法院作出判决。同时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来临结束和之后有关大选是否有大规模舞弊的争议的展开和持续，微信和美国政治的纠葛又有了新的表现，其主要表现是微信上面形形色色的有关大选的阴谋论大量流行，关于大选出现大规模舞弊的传闻大量流行。虽然美国各级法院和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否认大规模选举舞弊之说，截至目前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向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提出的有关总统大选大规模舞弊的几十件诉讼都被驳回。法院驳回那些诉讼的主要理由就是诉讼原告未能够出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之下，微信上面传出一种似乎是讽刺的讲法，就是所谓的大选舞弊并没有一个得到法院的认可，究其原因是在于川普以及他的律师团队不懂中文，微信上面堆积如山的大选舞弊的证据他们竟然一个都没有看到，想想政权就这样被颠覆了真是可惜了。纽约城市大学肯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对中国当局控制下的微信大量传播有关美国大选阴谋论的评论，就是 嗰啲有關美國大選嘅陰謀論假信息謠言，亦都喺微信上面大行其道。中國政府喺技術上面完全可以控制刪除呢啲假信息同謠言，就好似佢可以控制批評政府嘅言論一樣。但係微信上面嘅謠言可以達到如此大嘅規模，產生如此大嘅影響，呢啲亦都講明中共喺度故意嘅放任呢啲謠言嘅流行同蔓延。滕彪接住話，唔少中國國內嘅一啲著名學者目前仲相信1月20日之後，特朗普仲會繼續係總統，呢種局面非常之可笑，亦都可悲。雖然微信嘅種種弊端乃至劣跡早已經十分明顯，但係滕彪認為，微信喺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下獲取嘅壟斷地位，喺可見嘅將來唔會明顯嘅變化。佢話微信應用廣泛，既是信息發布平台，亦都是在線支付平台，目前還加上健康碼的應用，即使用戶的通訊可以轉其他的平台，微信在線支付之類的功能還是沒辦法轉移到別家。就在美國的華人用戶來說，他們可以放棄微信，但是國內的親人老人沒辦法放棄，因為他們不會用其他的。中國法律人謝燕益表示，作惡多端的微信在短期內難以取代，但長遠來看，它會因為它壟斷地位和肆無忌憚的作惡而衰亡，就跟獨裁政權一樣。謝燕益補充說，他說這句話不是特指哪一個政權或者國家，而是指人類的歷史普遍的規律。他舉例說，在這方面百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雖然起步和谷歌相比不算太慢，也都一度很風光，但他利用他的壟斷地位作惡多端，賣假藥、賣假廣告，名聲掃地，現在成為了一個很爛的企業。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住旧年民主抗议活动后果嘅显现，以及北京方面加强对香港控制，呢个前英国殖民地喺2020年经历咗一年嘅政治镇压。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随住旧年民主抗议活动后果嘅显现，以及北京方面加强对香港嘅控制，呢一个前英国殖民地喺2020年经历咗一年嘅政治镇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无疑是促成香港巨变的催化剂。由于香港居民生活在害怕公开反对这一项法律的恐惧之中，而且知名活动人士一是被监禁，一是自我流放，北京正在重塑这一座城市，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被改变，一国两制的破坏度似乎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年前香港仲系一个唔同嘅地方，街头示威从不间断，引发抗议活动嘅引渡条约已被撤销，民主阵营喺香港嘅区议会选举中获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签署咗香港嘅人权同民主法案。不过新冠病毒疫情跟住落嚟喺武汉爆发，香港人担心会发生最坏嘅情况。由於2003年沙士病毒留下的創傷，香港政府在這個城市裏面實施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限制，香港居民迅速採取了行動，他們戴上口罩減少外出。不過預防措施是有代價的，街頭抗議活動減少，同時香港政府和北京為應對香港的政治動盪而靜頓旗鼓。到了5月間，內部變化開始加速，從北京傳來了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將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的消息，香港街頭隨後出現了與2019年類似的抗議場景。不過北京方面不為所動，並在5月28日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該法律在6月30日生效，它禁止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与外国勾结和恐怖主义行为，刑罚包括终身监禁、闭门审判和被引渡到大陆亦成为可能。传媒大亨、香港苹果日报的创始人黎智英当时表示，这个新法律是香港的丧钟。7月1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不顾警方的禁令在街上集会，总共有370名抗议者被捕，其中至少10人因违反新法律而被捕。没多久之后，大众开始为这一部新法做出调整。 知名活動人士羅冠聰逃離了香港。與此同時，黃之鋒領導的民主派團體香港眾志解散。隨著抗議者出於對法律的恐懼，刪除了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記錄，自我審查增加了，圖書館和學校被勒令設下支持民主的文獻。七月還標誌著官方的國家安全辦公室在以前是一家酒店的地方開張。政府性的逮捕過了沒多久，第一批政治逮捕就開始了。19歲的民主活動人士鍾漢林因涉嫌分裂而被捕，隨後被保釋。他後來試圖向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但是在他到達領事館之前，當局逮捕了他並對他提出了指控，現在看來他可能會被判長期監禁。黎智英和活動人士周庭分別以勾結外國和煽動分裂罪名被逮捕，這個是第一批引起高度關注的逮捕行動，這兩個人當時都獲得保釋。八月底，十二名持不同政見者絕望的試圖坐快艇逃往台灣，中國海警攔截了他們，所有人都在中國大陸的司法核區被起訴。新法不是只是針對活動人士，一名香港記者因為一份調查支持民主的人遇襲事件的報告進行研究而被捕。在香港取消四名當選的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的資格後，其餘十五名民主派議員辭職以示團結。香港立法會目前沒有針對親北京陣營的反對派。外界的注意力很快回到了民主派領袖黃之鋒、周庭和林朗彥身上，他們都因與2019年6月的一次抗議活動有關聯而受到非法集會的指控並被判入獄。由於這些違法行為是在新國家安全法生效之前發生的，他們都避免了可能的終身監禁。鬥爭還未有結束，黃之鋒在進入監獄時說，黎智英隨後根據安全法被正式起訴，他被指稱與外國勢力勾結，在被拒絕保釋後而入獄。12月23日法庭准許入獄近三個星期的黎智英保釋，改為候審期間軟禁在家，但香港當局提出上訴，要求繼續將其羈押。現年73歲的黎智英在今年6月詭異地預測到了自己的命運。國家安全法對整個民主運動造成了巨大的損害，我們必須堅定立場，做好相繼入獄的準備，他說。國際反應，西方各國批評人士抨擊這一項法律，說他剝奪了對香港承諾的自治和自由。美國取消了與香港的引渡條約，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亦做出了同樣的舉動。美國還撤銷了給予香港的特惠貿易和金融地位，還對包括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內的中國政府官員實施制裁，這個進一步改變了香港的形象。英國宣布將擴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者的權利，近300萬香港居民有資格獲得公民身份。在好像匯豐銀行這樣的金融巨資據報繼續凍結與民主運動有關人士，其中包括媒體高管和立法會議員的帳戶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亦受到質疑。匯豐銀行公開對國家安全法表示了支持。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6月份的一次會議上，27個國家譴責了這一項港版國安法，但是包括北韓、伊朗和委內瑞拉在內的53個國家贊同這一項法律。隨著當局迅速採取行動打壓異議人士，香港的困境格外引人注目。雖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辯稱新的國安法恢復了法律和秩序，但仍有數千名對此不滿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警方的調查。根據一位資深活動人士的說法，更多的消息應該是意料之中的。李卓人認為，隨著北京方面進一步重塑香港，香港明年受到的打壓將會更加壞。他說在各個方面都會更壞，報復行動尚未結束，他將在2021年繼續。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